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关于女人蒙头的问题，这是涉及当代的习俗。当时的女人在公共场合必须蒙头，否则就被人轻看。因为哥林多城的女神大庙的庙基是不蒙头的，所以妇女不蒙头就被人认为是妓女。另外一方面，女人蒙头也是表示顺服男人的记号。至于男人，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反映神的荣耀，所以男人祈祷讲道的时候是不需要蒙头的。跟着保罗论到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互相依赖，互为伴侣，彼此帮助，一同成长。最后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其中的一个问题，他责备哥林多教会守圣餐时的混乱，信徒在主餐的聚会中分门结党，个人只顾自己吃喝，不能一同分享食物。哥林多信徒不能在圣餐上一同分享，这违背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意思，因为圣餐不但是牵涉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且表明信徒的合一。如果信徒分门结党，忽略弟兄的需要，就是藐视教会举行圣餐的意义，羞辱贫穷的弟兄，就是藐视神的行为。今天我们来看保罗在下面有什么样的话要说呢？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有时候我听人说，他们很希望举行圣餐好像当年主所主持的那样，于是他们把聚会安排在早上十一点举行。不过如果你希望更准确，那么你就要在晚上举行，因为主耶稣他们是在逾越节的晚上举行晚餐，这是主设立晚餐的时候，也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这晚餐中，主耶稣拿起饼来，接着我们读第二十四节， 注泻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保罗直接从主耶稣那里得来的启示，背后有主的权威。请大家注意，这里说注泻了，主耶稣注泻的时候，十字架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罪恶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但是主耶稣感谢神，他向神献上感谢，然后他擘开了。对饼的处理，历来就有不少分歧的意见，有人以为是擘开了，有人以为是整个的用，各有各的做法。罗马天主教喜欢擘开，路德宗教会跟大部分的基督教会不是擘开的。我曾经在不少的教会主持过圣餐的仪式，甚至于是晚上的圣餐聚会，我也曾经主持过。因为主设立圣餐是在晚上，有时候我也尝试一些方法，例如我会叫某人送饼到会众的面前，然后在他们面前拿一小块擘开了分给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主被擘开的身体。擘饼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分享。宾驾说擘开的重要意思就是包括分配，以及责备哥林多信徒他们个人只顾自己的自私心。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饼是代表主擘开的身体，而杯呢是代表主立的新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主在这里说这杯是用我的血，在这里使徒企图一次又一次的强调提醒我们，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这血，上帝怜悯我们是因为这血。上帝并没有打开天堂的后门，叫我们从后门悄悄地进入天堂，他要我们堂堂正正地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又因着他的复活使我们可以因着主而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可以不理会我们，但是他顾念我们，他为我们安排救赎的方法，使我们可以接着主重新归回上帝的怀抱，就是这杯所立的新约。接下去我们来读第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在这里保罗加入一些新的意思，他说只等到他来。在圣餐中我们可以看见三种不同的意思。第一，这是纪念性质，他重复地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虽然这已经是1990多年前的事了，但是保罗强调我们不可以忘记，这是很重要的。第二，这是相交的意思，这是我们与神相交的机会。基督今天仍然是永远活着的基督，他愿意与我们相交。第三，这是尾声的意思，我们要对于将来有盼望，因为主耶稣要再回来，圣餐不会是永久的，这是暂时性的，因为当主耶稣再回来，我们可能不用再守圣餐了，这是对将要回来的基督一个尾声的意思，我们要盼望主的再来。接下去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27节到29节的经文。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保罗说要分辨是主的身体，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教会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罗马天主教的回答是，他们认为在圣餐中饼变成了基督的身体，而葡萄汁也变成了基督的血，是实质的变化。假如这是真的话，那么所有领受圣餐的人不都成为吃人的兽了吗？感谢上帝，这饼和这杯并没有变，仍然是饼，仍然是葡萄汁。不知你又如何分辨呢？在马丁路德的教会，他们认为偷过饼，你就可以得着基督的身体。还有瑞士的改革领袖慈云里，他认为饼和葡萄汁只是一个象征。后来大部分的基督教会也随着这个意思，认为是一个象征。在这里强调守圣餐的正确态度，信徒是应该以适当相称的态度来守圣餐。一方面要省察自己是否有得罪神和人的地方，而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到别人的需要。倘若以不相称的态度，例如分党贪食守圣餐，那么就会受到审判。接着让我们来看30跟31节的经文。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哥林多教会有人软弱患病甚至于死亡，就是神对信徒轻慢态度的惩治。我们再看第32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有错的时候可以彼此审判，但是我们若不这样做，就会被主审判，将来主要回来审判世上的人。接着我们看第33跟34两节的经文。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这里说到彼此等待，那就是等待大家都到齐了，食物都分配好了，这才是合理的安排。其余的事保罗说他另外有安排。看完了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来到第12章。第12章的主题是关于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的第一大段是讲到哥林多信徒属肉体的事。从第12章开始，保罗开始另外一个大的段落，是关于属灵的事。前3章会说到属灵的恩赐，第12章是讲到恩赐的赐予，第13章是讲到恩赐的能力，第14章是恩赐的使用。请大家留意，现在让我们来先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节的经文。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我相信大家可以留意到，在你的圣经中恩赐两个字那旁边是有小点的，这表示原文没有这一个字，为了清楚一点这是加上去的。不过 这家的两个字叫人有一点混乱，因为在新英文圣经一本说这是圣灵的礼物，而在修订标准的一本说这是属灵的礼物，在巴克莱的一本说这是属灵的赐予，在斯可夫参考本圣经的译法这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恩赐希腊文的意思是属灵的跟属肉体成相反的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如此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大段落是关于属肉体的事，因为他们的问题都是跟肉体有关系，或者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有兴趣去关心的。这些属肉体的事包括了分党、拥护不同的属灵领袖、奸淫、在外邦人的法庭控告弟兄，还有性的问题、女人的衣饰和男人的发型，还有爱宴、在主的晚餐中贪吃和醉酒，这些都是属肉体的表现。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属肉体的段落保罗是以一种纠正的态度。现在我们来到属灵的部分，保罗以一种建设造就的态度来处理。我相信保罗是十分高兴讨论这问题的，或许他说到这里的时候他会叹一口气，那些属肉体的事终于可以放在一旁了，他可以与哥林多信徒谈到属灵的事了，这是他所希望的。我相信现代的教会需要改变所讨论的内容，不要只把精力放在年轻人的问题上。我认为最好的是告诉他们关于属灵的事情。虽然今天教会有不少的活动，但是这一些的活动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圣经里去。在这一部分，保罗讲到三方面的内容：合一的灵、爱的律法跟信徒在复活中的胜利。圣灵的恩赐是属灵内容之一。让我们接下去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偶像是哑巴，不能说话的。保罗曾经说偶像是虚无，算不得什么，所以吃祭偶像的肉也没有什么损害，偶像算不得什么。很不幸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让我们来看诗篇第115篇第五节，这里说：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这也是先知哈巴谷所说的，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18节他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有趣的是，保罗在这里将要说到永生上帝赐给信徒的恩赐，所以他第一要做的是提醒他们以前他们是如何被那些哑巴偶像所牵引受迷惑。好，接着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个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基督徒生命的绝对事实是耶稣基督是主。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你不要看清被上帝的灵感动的耶稣基督。同样，没有人不被上帝的灵感动而称耶稣是主。当然，我们可以宣称主这一个字，但不要忘记耶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到23节，主耶稣如此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为何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只把主放在他们的嘴巴里面，而没有把主耶稣基督真正地放在他们的心上。让耶稣成为主是灵魂的悔改。基督教信仰的主要真理是什么呢？有人会说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我并不完全同意。虽然我们来到十字架的人是可以得救，但我们不可以停留在十字架那里。我们要与那活着的耶稣基督相联合，这是最要紧的事。大家不妨留意西门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所宣讲的信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6节。这里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是主，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稍微的温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内容。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到33节，说到主亲自设立圣餐的意义。跟着我们又看了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是关于属灵的恩赐，盼望这些对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帮助。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把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34节再读一次，来加深我们的印象。这是关系圣餐方面的事。这里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的饼喝的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的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 在安排。好，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我们的经文也就读到这里，下一次要继续的讲解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请各位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再一次有机会接着广播来查考你的经文，宣讲你的真理。你圣经宝贝的真理教导我们关系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免得我们在聚会当中遭受损失而不是得着福气。主啊，我们也感谢您把有关恩赐方面的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求主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借着这些真理使我们的信仰在你的真道上有根有基。我们在那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假如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